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你现在收听的是 Taisa 的对策 Taisa の Taisa哥。我会和你分享日本市场的各种产业、企业的最新资讯与案例分析。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很开心又回到线上跟大家分享日本的企业案例。延续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United Arrows， 今天呢还是想跟大家聊聊跟服饰相关的案例题目哦。因为刚好最近日本也在换季期间嘛，那我就跟朋友到处去逛街，所以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多多聊聊服饰。那既然要聊服饰呢，就不能不提 ZOZO， 所以今天就很想要来特别跟大家讲讲 ZOZO Town。好，那开始讲之前呢，想先聊聊日本的电商生态跟台湾的电商生态的相似跟相异之处哦。首先呢，相似之处就不得不提，日本其实跟台湾一样，也是有两个站在最前面的大头的商城。那在日本的话，自然就是 Amazon 跟乐天，那台湾呢，就是大家熟悉的 Momo 跟 PC Home。 但除了这两种大型的就是综合商城之外，日本有在跟台湾有一点比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是它在不同的品类上其实是有非常专精的商城的。所谓不同品类上专精的商城，就只说只卖服饰的综合商城，或是只卖美妆品的综合商城。那服饰呢就是 ZOZO Town， 那美妆呢比如说有 Wadashi Plus， 或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Ado Cosme这两种类型。那他们上面都是有非常不同的品牌在上面开店，那但是总体又是由另外一家平台上来经营的。那这种规模，这种专精品项型的商城，虽然没有最前面的Amazon跟乐天来的这么大，但是因为它非常专精在它的那个品项上面，所以其实他们在功能上或是APP 或者使用的体验上面，都会非常符合这一个品类上的需求。比如说服饰上面来讲，它就会非常重点在衣服的 size、 尺寸、颜色等等相关。那在 Ado Cosme 像美妆上面来讲，它就会更重视在各个不同的化妆品的用途啊、功能分类上面，所以他们自然就会长期以来累积非常多庞大的固定用户，而且他们也习惯在这里购买这个类型的商品。所以对于这种贩卖特殊类型品项的商城来讲，这些品牌方在这个渠道上来讲，就是非常不可忽视的一个渠道哦。那就先来跟大家聊聊 ZOZO 的商业模式。那如果有长期在看日本的品牌，或是有买过日货的朋友，应该都对 ZOZO 一点都不陌生。不过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家服饰商城它的商业模式。那 ZOZO 其实是这家公司主要的股公司的名字，那 ZOZO Town 是它的商城的名字。他们其实不单单只是让品牌方可以去上架商品销售，他们其实也有包含寄仓啊、带出货啊、逆物流等等的服务哦。那除了新品之外，其实他们现在也有在为消费者提供 used， 就是二手使衣的市场。对 ZOZO 来讲呢，其实 ZOZO 在服饰销售的这个领域上的营业额就占整体的 81.8%， 最主要就是在做服饰销售。那 ZOZO 在服饰 EC 的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呢，许多知名的日本服饰品牌，他们其实都有在 ZOZO Town 上面上架。举例来讲，就像之前介绍的那个 United Arrow 也有，那 Adastoria 也有等等。那比如说我们以 Adastoria 来为例，那 Adastoria 这家集团呢，它其实比如说你去看它的财报，就会显示出说它的整体的零售销售额会先分成实体店跟电商嘛，那电商又会分成自有电商跟外部电商。那自有电商的部分呢，以 Adastoria 来讲， EC 的就线上的占比占它总体的营业额的 27%， 那这 27% 呢中间 14% 来自自有 EC， 就他们家自己家盖的官网。那另外 13% 其实就他没有明写是哪一家，他是写其他 EC， 但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来自 ZOZO Town 的贡献。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对一个大型的服饰集团来讲， 13% 的营业额来自这个渠道，基本上就不能忽视 ZOZO Town 的这个通路了。那 ZOZO Town 这家公司呢，最早其实是在1998年就成立，但当时其实主要是做海外 CD 音乐的这种通信销售，到了2004年才开始转做服饰。不过他们其实发展的很快哦，在2007年的时候就在当时的新创板 Mother 上面上架，那上市，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持续的快速成长中。 那到了2019年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动哦。2019年的时候与当时的雅虎，也就是现在的 LINE 雅虎公司宣布了进行资本提携，变成他旗下的子公司。但是有很多人其实认识周周这家公司并不是因为他的服饰电商，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社长，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会追逐梦想的社长前泽有作。2021年的时候呢，他作为第一位可以到国际宇宙太空站待了12天的日本民间人士，那加上他带另外同行者，两个人将近花了100亿日币哦。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非常突发奇想的社长，所以周周其实在服饰的主业之外，他有非常多有趣的新创尝试。那这个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周周上面的网站上面去看他们做了很多不同的投资，那都是很有趣的一些尝试。好，那讲完周周公司本身，我们再来聊聊服饰电商服饰市场。那周周他所开设的这个周周烫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服饰商城型电商。那在周周烫上面呢，其实有上架的服饰品牌的开店数，在去年的9月时间点来看呢，大概有1581间商店，总共8940个品牌在上面销售。那依据周周他上面的销售数字跟他们财报公报的这些数字，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日本的服饰电商的产业的参考指标，因为它的人数基数真的太大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人来知道说日本人在网络上购买衣服大概的一个行为模式，就可以以周周的数字来作为很好的参考。好，那先看一下他们的营业额来看好了。就2023年的9月的这时间点来讲，由于去年哦夏天真的非常热，那又因为暖冬的关系，所以其实在秋季的时候的服饰销售状况非常不好，就比他们原本的预期来的还要低。所以其实对服饰电商来讲的话，在日本最重要的季节就是每年的第Q3 会怎么讲 Q3 是10月11、12呢？那是因为日本很多公司他们其实在财报的结算的时间是以每年4月为开始的嘛，所以4、5、6是 Q1， 也就是说每一年的10、11、12反而变成 Q3 了。所以大部分的服饰电商他们最好的时间都会发生在 Q3 的时间点，所以在去年的这个财报的时候的 Q2 的时候，其实成绩还是并不是很好的。那虽然这么说，但是去年的 Q2 跟前一年的 Q2 比起来还是有一个 6.1% 的成长。好，那 Zozo 其实最让人家惊讶的是它的活跃会员数哦。那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过去一年内有进行一次购买以上作为一个标准，可以看到 Zozo 在去年9月的时候，它的活跃会员数来到1052万会员，那非注册会员购买也有115万人。所以其实它有一个这么大的活跃会员基数的话，如果我们要做任何的行销活动，其实就非常需要做各种不同的分众推播，不然一次的群发就会要花很多的行销预算。那在这个广大的会员群众来看呢，我们可以看一些会员属性的分布。在这些会员内呢，71%是女性，29%是男性。而分布的区域呢，40.3%是在关东地区，那28.1%则在近畿跟东海一带的关西地区这样子。那如果以年龄来看呢，全部的会员的平均年龄是34.6岁。可是如果把它再拆成男女来看的话，女性的平均年龄是35.6，男性的平均年龄是32.2，比较小。那这些活跃会员所带来的年度消费累积金额呢，其实这也是非常有趣的数字哦。这些年度消费累积金额大约是42403日元，那购入的衣物的件数总共是10.8件。所以如果我们从订单的角度来看，平均的客单价是7894元，而被消费的商品每一件衣服的单价除下来是每件衣服大概在3590元，那每张订单大概有2.2件商品。那为什么这样这些数字很重要？其实如果有在电商相关领域的朋友，应该听完这些数字就脑袋会有一些画面出来哦。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它在服饰电商来讲的话，平均客单价是7894元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操作呢？那有些非电商的朋友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因为假设客单价是7800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很适合去办一些比如说满8000 免运的活动，满9000免运的活动，去试着推高我的客单价，让消费者花更多的钱，这是一种操作方式。那另外一种呢，当我知道我的每一件商品的平均消费价单价是3590元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那我商品的定价上面来讲的话，哦，所以单件商品如果是定到4000或是5000块日币一件服饰的话，其实就是在市场的平均价格稍微往上一点，我可能就要搭配一些活动来做销售会比较合适。那最后呢，是刚我们知道讲说每张订单大概是 2.2 件商品嘛，所以假设这样来看，我们其实就可以回来算一下他们消费者大约一年会买几次衣服，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总共一年买几件嘛，所以算起来的话大概是一年会购买 5.4 次衣服。所谓 5.4 次，其实再去除掉12个月，你就会知道大约是2.5个月左右就会做一次服饰上衣服的回购期间。所以知道这个2.5个月会回购一次的数字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做行销规划的时候也可以做更好的运用。比如说我们就会固定啊2.5个月左右就要提醒消费者回来购买，发现没有买的人就要再追击他们回来做购买等等。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电商操作上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做法。所以ZOZOTOWN的这一些数字呢，其实对于我们在做日本的其他电商的经营或是理解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参考指标。那ZOZOTOWN呢本身其实除了单纯做服饰电商的这个平台 APP 之外，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服务叫做 WEAR。 那 WEAR 的这个是它是一个穿搭推荐的分享平台。那穿搭推荐分享平台它其实不单单只是品牌商这边背后的小编，我可以来穿不同的衣服 styling 之后上传来促使消费者购买而已，它也非常积极的去鼓励消费者自己在买了衣服之后穿发自己的穿搭照在上面跟大家分享。这其实就很像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 AdoCosme 一样，就是我在消费者购买某件商品之后，我自己穿了运用过之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他就创建了这样的平台让大家来做分享。那分享的时候呢，我可以去 at 我到底买了哪件衣服，那我是把这件衣服跟其他牌子的哪一件衣服做穿搭的，也可以在上面把它 at 出来。同时我可以经营自己的穿搭个人的小品牌的感觉，跟大家跟朋友分享我是怎么穿搭衣服的。所以像这个 WEAR 上面的穿搭的平台社群呢，它本身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有超过1400万次的穿搭投稿，而 APP 的下载次数呢也高达1600万次，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哦。所以像 WEAR 这个平台上面呢，我觉得其实就非常非常好用，因为在日本生活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就是压力，毕竟出门还是要穿得好一点嘛。那穿得好一点就会有一些啊，我到底要怎么搭怎么穿衣服，其实就很需要参考。比如说我自己好了，因为我其实身高蛮高的，所以我在日本穿衣服的时候也要想一下怎么穿会比较好看，尤其是日本一些品牌的衣服就是比例比较小，我其实穿起来有点尴尬，所以我就很需要参考。所以像 WEAR 上面呢，我很常就会用一些关键字来查，比如说我很喜欢查 hashtag高身长，那它就是哦，身高很高的女生大概怎么穿会比较好看，我可以按了这个 hashtag 之后，它就会帮我全部整理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用方式。那从此之外呢，其实每一个穿搭照片上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假设我是小编，我想要推大家来买更多不同的衣服，我就可以在一个穿搭照上面推把那个外套啊、上衣啊、裤子啊分别把 hashtag 打上去。那如果我的潜在客户或是我的消费者看到了这件穿搭，哇好好看哦，那我有这件衣服我很想要买这件裤子，我就可以在这个照片上面直接点点点之后，就把它直接跳到ZOZOTOWN的画面上，就可以加入购物车来做购买。而这个 WEAR 的 APP 其实它也不单单只是这样用，它有很多有趣的推播功能哦。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时候，它会依照当天的气温来跳出适合穿搭的造型跟外形这样子。另外还有一点我真的觉得是很邪恶的一个做法哦，就是如果你曾经在ZOZOTOWN上面买过某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如果有人在 WEAR 上面发出了一张穿得不错的或者有点人气的穿搭造型的话，那 WEAR 会主动推播给你看哦。那比如说我买了这件外套，我发现这件外套跟这个上衣跟裤子其实很搭，那我看到这个衣服照片之后，我自然就会想说啊，我有这件外套耶，那我这个上衣跟裤子也买一下好了，那自然就可以很自然去促进消费者去做不同商品的跨售效果。这点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邪恶，我很不小心就会入这个坑。 所以我总结来讲，我觉得周周烫他推的这个周周烫跟威尔的两个服务的搭配，他让消费者很好的把衣服购物的体验从需求的觉察，看到这件商品，到比较，到决定购买，再到自我分享，扩散推荐给他人的一连串动作，变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飞轮。他自己消费者看到了之后，看到喜欢的穿搭，所以想要买衣服，买下来之后又可以自己在微博上面分享穿搭照，那进而影响到潜在的其他消费者去购买这件衣服，那买了上衣之后他又会推荐我去买他的裙子，循环往复的不断在这个轮回里面，消费者在这边可以得到好的购物体验，而对于周周来讲呢，他也在这个飞轮上面不断得到他更多的收益、跟更多的内容去承载在这个内容的在这个循环中。不过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很常看到，就是有很多服饰的品牌商会抱怨说周周其实抽成的比例不是很低啊，因为你想想看他提供这么多服务嘛，他自然回头跟品牌商在销售上金额上面的抽成不小。那所以对品牌来讲的话，我的库存就这么多，我如果走周周的通路跟我走我自己家的 EC 来讲的话，周周会抽掉很多利润，那库存就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很热卖的商品的话，我还不想在周周上面卖。所以其实对于各家品牌上来讲的话，他其实会很想要加强自家的 EC 哦。可是要把消费者从周周上面拉回自己的 EC， 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周周烫跟 wear 的这两个混合的模式，有些人喜欢了这个购物平台之后，他就会长期在上面使用。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真的到最后还是觉得周周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业模式，完全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创造1000万人的年度活跃会员。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